有时候坐计程车哈，会碰到一些就是司机大哥了哈，他们有的你说他也有学佛，哦，也有在学佛，那他也可以讲很多东西哈，讲什么五方佛啊哈，然后净土啊，他也可以，似乎知道也不少，但是总会觉得他讲的都是一种比较泛之谈，哦，表面的东西。懂，但是似乎又不很清楚，说为什么？哦，比如生净土，为什么生净土？道理在哪里？主要目的是在哪里？那怎么去让能够往生净土？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对我们在学佛者来讲，哎，就是导师说的那一句话，从论下手，就你透过论。帮我们解释，帮我们解说。你不会一直在只是那个表面了，你会深入那个道理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哎，我们来读导师的书就觉得有意义哈，至少有这一层的意义在。那譬如我们这一篇看的隐喻为道。哎，就分析出经论里面已经出现一些奇怪啊，一些跟引力相关的一些语句啊，哈，一些东西出来，就慢慢在偏了哈，在偏走偏了，那哎就有论师要来抉择它。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九页这边，第九页啊，第九页这边第三项。那这边开始呢，一开始谈到就是，好，佛陀的时代，哦，我们有一个时期叫佛法时期嘛，哈，好，那在早期的佛法时期解脱，那不只是佛教解脱了哈，其他宗教都是要为了要解脱哈，只是哎，到底是究竟不究竟，差别在这里而已啊。好，那这边就有一个重要问题，对于男女的问题。男女的问题。好，对于在家弟子是容许有夫妻的生活，好，但是要有规范，要有国法跟社会伦理的规范，好，这是可以的。那出家弟子呢，就不得非犯恨，有没有？第三行开始，不得非犯恨。好，就是不能有这个男女啊，男女的这个淫欲，那这也是。重要的戒行之一。可是下面就有一个问题了，诶，在家可以有夫妻生活，那出家不能有男女，哦，男女的这种生活，那都可以解脱啊。好，那为什么有夫妇的生活，诶，可以解脱，那出家可以解脱，可是出家为什么还要受这个，哦，非？不得非犯恨，啊，不得非犯恨。好，那这个问题导师说在后面会来解释哈。好，那我们到后面再来看这个问题。好，下面这个，那一开始这个态度就在谈男女的问题了哈，男女的问题。好，下面就接着从一句话开始哈，食色性也。食色性也，那这是当然是孔子说的嘛，哈，食跟色是性也，哈，食就是饮食了，哈，那色的话当然是指美色啦，或者说我们说的性欲，啊，你吃饭的欲望跟好男女的欲望是性也，是本性，啊，本能后面有讲说是本能的需求。那人嘛，既然人都会，你会受到这个身体的荷尔蒙的影响啊，会产生一些，哦，一些需求。好，那，好，下面一行说，这是种不完善的，啊，哈，不完善的人性的倾向。那有这样的一个不完善的倾向，哦，这个特质进来的话，如果没有这个没有正见的哈。这样来发展佛法就会产生一些变质哈，那会产生像性力派哈，我们上次有谈到性力派， 那信利派他是印度教的，好、哦，对于这个湿婆神的崇拜，那转向了、哦、其实早期他们也是崇拜湿婆神而已，那后来转向变成崇拜湿婆神的配偶神，好、哦，湿婆神的配偶神。那因为女性嘛，哈、哦，女性是一种兴盛，是一种繁殖的象征，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崇拜，也很自然、哦、那不独在印度，在中国道家也有类似这种，是修行哈、哦，修仙的方式哈、哦，成仙的方式，但是把房中术当成一种修行的方式哈、哦，好，这都出现了，不管在哪个地方哈、哦。那他们出现一开始是潜流潜在的。那还是以秘密哈、哦、不公开的方式，可是到四五世纪就慢慢的流行起来了哈、哦。好，那这些流行就是有这样的一股势力在，那这股势力在居然也表现在经论里面哈、哦，甚至事实，甚至历史上的史实，还有传说里面。下面接着就先从经来说哈、哦，经有出现这样的东西。好，那这一经就是在讲《不可思议解脱经》。好，《不可思议解脱经》其实就是《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好，各位也许有的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某一部经的其他一品，它很可能被拉出来独立在流通。那入法界品就被拉出来独立流通，就叫《不可思议解脱经》哈。好，它传出很早，怎么来看呢？因为龙树菩萨早就在引用了啊。龙树菩萨大概是西元150世纪嘛，哈，150世纪的人，好，他的大智度里面就有引用了，所以这个入法界品一定不晚于啊下面说的西元2世纪，哦，大智度论是西元2世纪末即出的嘛，哈，所以他入法界品一定不晚于这个年代，所以很早哦，你看西元二世纪就已经有这个不可思议解脱经了。好，三彩童子53参，哦，那他的善知识53位善知识里面，其中有一位叫做须婆蜜多，哦，那也是美丽的女菩萨。那他有这个须婆蜜多女菩萨，她的功德庄严哈，她是她的特色了哈，以色相来度众生啊，这就很特殊了哈，很特殊，用她的女色来度众生。好，怎么度法呢？下面的经文就这样说哈。好，下面经文的第一行哈，若天见我，我为天女。好，天看到她，她是天女哦哈。好，那这个很殊胜嘛哈，形貌光明殊胜。好，乃至于人非人见我者，我即现人非人。好，天见她，她就现天；人见她，她就现人哈；非人见她，她就现非人女。而且随其乐意，皆令得见啊、哦！他们想见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好，那看到了人呢？这些众生欲欲所缠哈、哦，被这个性欲了哈、哦，被这个美色所缠。好，来意我所，那来到我的地方哈、哦。好，我为说法，我就为他说法。彼闻法已，则离欲贪。好，听法就离欲贪了哈。那其实上面这三行是一段话，好，就是闻法、听法就离欲贪。好，第一段话，第二段话是下面这一行的前面一小段哈。若有众生暂见于我，则离欲贪。好，那第一个是闻法嘛，第二个是见，看到哈就离欲贪。好，第三个呢，与我语，好，跟我说话就离欲贪。第四个，执我所，哎，执我手，牵手，哈、哦，就离欲贪。那下面更进一步了，然后更进一步，下面说暂生我床坐，哈、哦，还有暂观于我，好、哦、见我贫身，哦，这个贫身就是用现代的话就是森林了，哈、哦，好见我目顺，就是眨眼睛，好，还有抱，好，那还有这个。若有众生差我沉稳，则离欲贪啊！哎，煞了煞哈煞！好，接吻离欲贪等等哈、哦。 好，那后面一句话就是若有凡有众生亲近于我，一切皆得住离贪寂。好，亲近他就能够怎样住离贪的边际，住在离贪的边际就准备要离欲了嘛。好，那入菩萨一切之地，现前无碍解脱，好得解脱。好，所以跟这位天女接触，用每一个人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方法，接触到他都能够离欲。好，下面老师就对这段经文做出一些解释了哈。好，第一个圆圈圈，好，他既然是大菩萨嘛哈，那大菩萨就可以有种种的一种方便的方法，那他是化度众生的方便。好，那这个婆须弥多可以是天神，是人，是非人哈。好，他是神人合一了哈。好，说法使他们离欲贪，啊，牵手、拥抱、接吻等等，可以使人离欲贪。好，下面一个圆圈圈哈，那会有上面这么多种方法，当然是指什么不同类的众生了哈。其实上面讲的这些都是众生的淫事了哈。好，那众生的淫事有很多种不同种类，我们等一下来看一切怎么说哈。好，那恶恶交会的、相报的、牵手的哈。还有相顾而笑，就是互相我看你你看你笑一笑，好，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淫欲的事情。好，那这些种种都可以让这个热恼习热恼，那这个热恼当然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性冲动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他怎么来说淫事的各类，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众生，他们的淫事大概是什么样子。好，注脚44，一切是地论这边哈。他一开始他是先谈这个地狱了，地狱的这个友情。好，第一行这边，那若家中所有友情皆无淫事啊，那若家就是地狱嘛哈。好，地狱他痛苦都来不及了哈，就没有不会产生这个淫事。好，接下来请看第10页哈，第10页已经一样在注脚栏哈。注脚栏的从上面第一行哈，他说到鬼、傍生、人中、鬼了哈、畜生还有人，好，这三类的众生他怎样呢？所有一生苦乐相杂，有苦有乐了哈。那既然有乐的话，就也有这种淫欲的乐事。好，这三类的人要怎样辗转二二交会，而且有不净流出，好，这是人、鬼、畜生。下面一个欲界的诸天，那刚刚是欲界的嘛，好，那欲界的天众他怎样呢？他有行淫欲，但是没有不净，没有出这个不净。好，然后他怎样呢？根本有风气出，烦恼便习，有感觉到那个风或者说气脉的流动，好，他烦恼就习除了。好，这是欲界诸天哦。那下面有说到四大王众天，好，这欲界的第一天哈。好，二二教会烦恼方习。好，再往上四大王哦，如四大王众天。那四大就是四大天王天了哈，四大天王天再上去就是33天，好，所以他这边说三十三天一耳啊。这边先把几个名词记住一下。四天王天了哈，接下来这边是说33天。好，再往上叫10分天，再往上叫知足天，好，再往上叫乐化天哈，
乐化天，再往上叫做他化哈，他化自在天。我们说倒立天哈，就是指这里。好，倒立天哈，然后这个十分天是指所谓的焰摩天哈。那知足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斗帅陀天哈。都帅啊，都帅天。好，六个欲界的天啊，六个。好，那下面这两个四大天王哈，还有三十三天倒立天。三十三天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第四天了嘛。三十三天，我们一般说天宫哈，大概就是三十三天啊，第四天，天第四哈，或者第四天。好，所以下面这两天它怎样呢？有两要两两交会，但是跟人不一样，它不流出这个不净哈。好，十分天夜摩天，夜摩天它怎样呢？拥抱，它只要男女拥抱就可以了哈，就烦恼就洗了。知足天怎样？牵手，哦，斗帅天那边的天众，牵手这个烦恼就洗了哈。化乐这个乐化天，乐化天哈，只要两个相顾而下，互相对看，然后笑一笑，烦恼就洗除了。好，那他化自在天怎样？眼相顾视，哦，热闹便洗。哦，刚刚乐化天是。互相看哈，然后而且要笑，他化自在天不需要笑哈，只要看一看，这个烦恼就会洗除。好，所以你会发现，在欲界天来讲，它一样越往上哈，它那个烦恼越细了哈，不像在下界的天或者人比较粗重啊，更细了。好，那到梵天当然就没有这个淫欲的事情哈。好，下面又说有三洲人，三洲哈，第五行这边，三洲就除有东西南北嘛哈，那除了北俱卢洲之外，其他的三洲怎样要有那个要娶那个娶妻，哦，娶妻生子，有这个嫁娶，北俱卢洲就没有，哦，北俱卢洲没有这个色受妻子。好，那下面一行有说到大力鬼王还有欲界诸天，他们怎样呢？他就像三洲人一样，好，也有娶这个妻子了哈。那上面两天乐化天还有他化自在天，哦，没有，就不需要娶妻。倒数第二行有说哈，一切欲界天众无有。处女胎藏，欲界的天众他怎样呢？他不需要像我们人一样要怀孕了哈，要有母胎来生子。好，欲界之天不需要。他怎么出来的呢？他在像四大天王哈，四大天王众，他在父母肩上或于怀中，好，那如五岁小儿忽然化出，化生的了，对不对？化生的。哦，四大天王天，它是化生的，在哪里长生出来的？父母肩上或者怀中，哦，而且是化生的哦。哦，那差别在于三十三天很像六岁，刚刚是像五岁嘛，像六岁，十分天七岁，知足天八岁，一生出来就像八岁那么大的儿子了哈，哦。好，有九岁到十岁。好，那这边是引用一切师地论，他来谈说，每一界。即使在欲界，他的这个淫欲都不同。好， 所以在第九页的引入法界品，你看这个天女哈，这个女菩萨，她哪一类的人看到她，天看到她就变天女哈，非人看到她，她就变非这个非人女，那都可以洗除他们的这个欲贪了哈。接下来我们看第十页最上面这边，好，最上面哈，最上面这个圆圈圈，好，为了众生为了满足淫欲哈，好，那即使暂时的热恼习除，不久又会产生。那须婆这个婆须蜜多，它特殊的地方在于说，它虽然跟这些不同种类的众生有这些哦男女的情事，但是它又能够令众生永离欲贪，有没有？第二行后面这边。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听起来哦，听起来很像是以欲离欲，好，用欲跟这些不同种类的众生有淫欲，然后诶，他以后就没有这些淫欲的事情哦，就能离欲贪。好，那下面一句话说哦，好，那这一段经文的方式跟后面的秘密大圣好的无上瑜伽来比较，当然还是不一样哈。好，但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从淫欲要离淫欲。好，这是这一段文最主要的用意了哈。当然会产生这样的经文哈，产生这样的经文，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呢？因为入法界品它就大圣哈，大圣的兴起，它其实是从印度南部上来的，印度南部。那在入法界品，它曾经在南印度很流行，在七八世纪非常流行。那南印度又有一些印度教的一些啊、哦、特殊的一个印度教的一个方式啊、哦，那可能也跟它有相关性。第十页的第二圆圈圈，好，对于须这个婆须蜜多这位女菩萨，好，导师去考察哈。好，那她是哪里人呢？叫显难啊，显难叫做图杰哈。这个图杰，那图杰是湿婆神的啊的配偶啊，她是天后嘛哈。那另外一个名字叫乌魔啊，乌玛。好，那这些女神在印度教里面早就存在了哈，早就存在。好，后来的这个信力派了哈，印度教的这个信力派，它主要就是以这个图杰，好，图杰这个女神为主。好，所以名字了，这个女菩萨的名字居然也跟印度教里面的这个天后啊，神格的天后，居然很相近哈，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关联性。好，另外下面一个圆圈圈说到这个婆须蜜多，哦，这个婆须，它也是天神的一个通称了哈，好，叫婆守天哈，婆守天女。那秘密大圣也都有这些天神。好，那最后面是说，是天神的女友哈，这个婆须了哈，或者婆守。好，是天神的女友的意思。好，对于这个经我们做一个小结了哈。好，图杰或者婆须蜜多，好，它会出现在入法界品啊，不是偶然的。那跟后面兴盛的这个信力派跟无上瑜伽，好，有一脉相通的一定关系啊。所以简单来说，在入法界品会有这样的一些语句出现，那导致到后来信力派的这个好兴盛，还有无上瑜伽的兴盛，有前后的关系啊。好，那入法界品是华严经嘛哈，华严经强调这个世事无碍哈，圆融。好，那就融摄，把这个秘密法门给融摄进来了哈。 但是一融色进来就是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比如会有是非不分，好，邪正没有办法辨别。好，这是从经上看到的。另外从论上看到的，那刚刚那部经是大概西元二世纪，接下来这一部论阿毗达摩集论，它是西元四世纪五祖菩萨。好，那五祖菩萨的这个阿毗达摩集论里面有说到一种抉择，对于 经的抉择有四种，其中一种叫做秘密抉择。我们先来看有哪四种抉择，先看注脚四十五，注脚四十五的括号一的地方，这边是说四种秘密了，好，四种秘密。好，我们这个等一下再看好了。好，那在这里这部论里面，它有引了引经来说明。好，那他是怎样说呢？好，他引七经，菩萨摩诃萨成就无法，好，要成就五种法哦，才叫什么？梵行成就第一清净梵行，梵行者成就第一清净梵行。好，第一个常求以欲离欲，第二个舍断欲，好，第三个欲贪生已，即便坚持，第四个不自欲法，第五个二二速慧。好，你会发现越后面似乎越离得越远。好，第一个他怎样以欲离欲嘛，好，要对治欲，他是用欲来离的。第二个舍断欲法，我舍断什么？舍了哈，舍除这个断欲的方法。诶，这就跟刚刚差更多了，我舍断离欲的方法。那从早以来，一直早期佛法以来，就是要断欲嘛，要一直用这个断欲的方法。那他把这个断欲的方法不用了。第三个更奇怪，欲贪生已，即便坚持，好，贪一生起就住在贪上面。第四个不害怕了，自欲法，害怕对治欲的方法，不用，除了坚持之外更不用这个对治欲的方法。第五个更直接了，二二速慧。好，那下面第一个圆圈圈有解释了，第一个是不取断欲法门，第一个是从欲离欲，那上面这个入华界品有讲到，以淫欲来离淫欲。第二个不取断欲法门，第三个欲贪生起了就坚持，第四个厌恶对治欲贪，第五个好男女的情事。好，下面一个圆圈圈，那佛法本来是离欲嘛，强调离欲，而且修梵行第一个就是要离欲嘛。好，那所引的这个经文刚好就跟佛法时期所说的完全相反。那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止说法相反，他还说怎样第一清净梵行。好，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合佛法正道的，不合佛法正道。那譬如还有一些语句了，说到什么溺害于父母，还有王极恶多闻，还有诸国及随行，世人说清净。好，那这样的一个语句听起来就很奇怪，杀父母、杀王，还有多闻，还有诛杀整个国家，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可能是王极恶多闻，还有诸国及随行，可能都是指国王跟他的侍从，那也有可能是全国的人民了。好，这样的人说清净了，这样的人说清净，那这样的语句怎么解释？好，吴卓就为了要抉择这样听起来怪怪的语句，他就说这样的一个方法叫转变秘密，转变秘密。 好，要转变了哈，它是秘密的语句，那我要转变，用反方向来理解。好，所以第十页的最后一行是说，语句是显密的、隐秘的哈，好，不能用通常的文意去解释。好，十一页上面说，要反面的别解，啊，反方向来解它。好，譬如他说二二数会，他怎么解释呢？前面那个二就是世间道跟出世间道，啊，两道，后面那个二是止跟观两道，啊，好，数数正会。好，那前面这边第十页这边有一句话哈，这边有一句话，在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他这边说，溺害于父母哈，王及恶多闻，诸国及随行，世人说清净。那五祖怎么来解释这一句哈？我把几个名关键的名称稍微解说一下。他说父母嘛哈，这边要杀父母，然后而且要杀王，还有杀恶多闻哈，还有国，还有随行哈，那这些都要把它去除掉。他说这个父母是指什么呢？是指有漏业了哈，他就用佛法来说他了。有漏业跟爱，好，这他说好，所以要杀父母是指这个意思了哈。那杀王是什么？是指有取势。另外也要杀恶多闻，哈，见取，还有借进取。好，那果是指烦恼。随行叫寻视，哦，因为寻跟视是跟随的哈。好，所以对于这样的语句，你就不能直接说，哎，杀害父母，哦，原来他的父母是指，哦，一些不好的部分，哦，父母，好，王，哦，这个有取势，就是 你先把它理解为就是国王嘛，哦，我们的王就我们心事，我们的心是我们的王嘛，哦，好，那两个多闻就是指让我们不能在我们正出果的时候你要先断那个见取，还有断那个戒进取，哦，见取就是对于见解，哦，知见有我见了，简单就是你还有我见，要把它去除掉。那戒进取就是错误的行为，以为透过那错误的行为可以解脱，哦，错误的戒行，然后得以为用那样行为可以解脱。好，果是烦恼，哦，随行是寻跟视，好，要断除这些才能够解脱。好，另外在下面十一页，十一页十一页的上面算下来第四行，第四行就是另外开始的一个圆圈圈。好，五祖跟世亲的年代，好，他们大概是西元第四世纪的人，好，他们那个时代以欲离欲的这个法门已经开始了哈，那在原始佛法时期都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法，甚至早期的佛法怎样？举一个譬喻了哈，就佛陀的弟子，其中有一位弟子哈，他出家嘛哈，那他出家，他是已经有娶太太之后再出家嘛，那出家之后也家里人很不谅解。
好，有一次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母亲就不让他再回去僧团。好，他母亲就跟他讲说，你要回去可以，要答应一个条件，就是要帮他生孙子。好，好，结果他就跟他的之前的太太，啊，就产生这个淫欲了哈，那就帮妈妈，为了帮妈妈生一个孩子。好，那回去之后也受到佛陀的极大呵斥啊。好，所以早期你看不出来这种以欲离欲的这种方法。好，十一页这边，好，第四世纪的时候，这种以欲离欲的法门已经传出了哈。好，那在早期偶尔会有，但是正常的佛法不被容许哈，所以无着他在这个年代他就站起来哈，挺身来加以抉择，好，认为那是不了一说，甚至进一步跟他解释哈，用佛法的道理来阐释他。下面不空，那在不空这个年代更后面哈，西元746，好，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中国哈，好，他就翻译出好这部经哈，一切如来真实摄大圣现证大教王经哈，我们说大教王经，好，里面有说到莲花金刚杵合合哈是最上乐，那不空他当然知道中国的情形，好，那所以他进一步解释了哈，他进一步在这个波德里去解释里面有说到哈，好，想十六大菩萨以智金刚与彼莲花哈二体合合成为定慧，好，是故于学广品中密意说二根教会五成成大佛事，好，好，那这个就是在解释上面那一句哈，莲花金刚杵合合，好，那这边他是说密意说了哈，密意说。好，下面一个圆圈圈，那不空他没有说男女的和合的事情，啊，有说到观想，那观想来修这个定慧了哈。好，那二根和合是密意说，好，那这样的方式跟无着是相同的。好，那不空的时代无上一切哈，这些法门已经都很兴盛了哈。好，所以不空也是顺着这个中国的伦理观念。好，来解释哈。好，从经跟论都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实况哈。那下面一个事实哈，昙摩禅哈，他是第五世纪的一个翻译哈，翻译佛典的一个法师哈。那他的事实也充斥于。就是说，从很多不管中国的啊，尤其中国的这些史书里面可以看得到哈，所以称为事实，就是它是从史诗里面看到的哈。好，我们看这个昙摩禅哈，它主要翻译的这个大乘佛法是如来藏哈，如来藏法门。好，这第一个圆圈，第二圆圈圈，它主要译出这个。大波涅盘经，哦，还有大吉经、大云经，哦，金光明经，还有甚至这个，哦，比较有名，哦，菩萨地持经。那它是菩萨地的，一切是地论菩萨地的另外一个译本，哦，还有优婆塞戒经。好，那它其实对于翻译是蛮有贡献的，哦，好，下面说到这个昙摩禅，它是在。叫做姑藏哈，姑藏的这个地方，这在甘肃省了哈，甘肃省。好，那受到那个北凉哈，当时五胡十六国嘛哈，五胡十六国有一个叫北凉，好，一个叫蒙逊哈，蒙逊。好，他译出这些经典哈的年代大概在西元414到426哈。好，下面 前面是说他的意经了哈，他翻译经。下面接下来第二个要说，他是一个咒师哈。好，他是纪宾人，印度西北印的人哈。好，那记录《出三藏记集》里面有提到说他怎样明解咒术，好，所向皆验，好，在西域就称为大咒师哈。我们看下一页。好，十二页第一个圆圈圈有说到，他跟着国王哈，那国王口渴，他持咒让石头哈流出水来。好，那甚至还这个八节嘛哈，还拍拍马屁哈，国王就很欢喜哈。好，下面一个圆圈圈说到日久了嘛哈，日久就会淡掉了，那黛玉也薄了哈。好，他就想说用一些不好的方法哈。让再一次要取训你国王哈，好，想说把这个龙哈，因为龙是下雨的嘛哈，把这个龙抓起来就不会下雨了，然后再把龙放出来哈，用咒术可以，他可以做到这样。好，后来败露了哈，这个事情泄露了，国王要杀他哈，就逃了，逃到西域哈。好，那这件事情在最后面这个圆圈圈这一段的最后一行有说到啊，从佛法在人间的立场啊，这个檀摩忏这样的心态跟行为哈，其实是很卑劣、很邪恶的哈。为了自己在受到这个国王的利益，好，那整个国家的人受苦，他没有关系哈。那这个实在很不好的行为哈。好，下面有说到，即使他有咒术，有这些能力，但是还是跟佛法没有关系。好，另外他有更不堪的行为哈。好，那这边就引什么魏书，那这个魏就是北朝的哈，北朝的一个历史书，南北朝嘛，我们说魏晋南北朝，好，北朝的里面一个记录这个。北朝里面一个国家魏，好，他有说到哈，他说到这个檀摩忏，他东入这个鄯善哈这个地方，好，楼兰了哈，到楼兰的地方，好，能使鬼意识，能够让鬼哈听他的指令来做事，还能够治病，使妇人多子，好，甚至跟国王的妹私通。好，被发现了就又逃了哈，又逃到凉州，那后来就是逃到这个蒙逊的地方哈，就刚刚上面那一段讲，那蒙逊认为他很厉害哈，称他是圣人，那甚至还跟这个蒙逊还跟檀摩忏学这个男女交接之术哈。好，下面的解释我们来看，那前面那一段是引那个魏书说的哈。好，下面这个北史就是北朝了哈，北朝专门对北朝这个年代的历史书，中国历史书，好，也有同样的说法。好，下面圆圈圈，那这个蒙逊，他的女儿哈，还有儿媳妇，哇，都跟他学这个，刚有说他能够使妇人多子嘛哈，还有擅长男女交接之术，都跟他学。好，那北史有说到这个，也说到蒙逊哈，北史第一个是说蒙逊他的个性，哦，他的个性淫忌，喜欢猜忌了哈，好，忍于杀戮，就是残忍，很残忍对于杀戮哈，啊，另外第二个说到归田之中哦，略无风纪，好。嫉妒多杀戮，然后这边就是归田，就是他的家庭里面哈，略无风纪，没有这个纲纪了哈，很糜烂，很败坏就对了哈。好，这是蒙逊的性格。好，下面圆圈圈哦，有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残暴而且淫乱了哈。好，下面有说到。都跟这个檀摩忏学男女交接之术， 好，下面有说到会被尊称为圣人的原因了哈，因为学了都有效果哈。好，下面有说到这个昙摩璨跟国王的妹妹私通这件事情哈。好，那这个私通这是中国人说的了哈。那如果在当时那一个地方那一个样的文化哈，可能是供养上师的行为。好，这是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昙摩璨他有这些不正当、不正常的行为啊。好，下面一个怎么死的哈？他怎么死的？我们来看一下。好，十二页最下面最后面一行有说到，《高僧传》里面有说到哈，魏太武帝他知道昙摩璨的神术。好，十三页这边，好，就派人要求蒙逊，哦，把昙摩璨带到他那边去哈，带到这个北魏那边去。那当然，他北魏的太武帝，他大概军事上国力比较强哈，就叫他把人带过来。好，那这个蒙逊他不敢得罪嘛哈，不敢得罪。好，那这件事情，昙摩璨他自己也知道，啊，处境困难，啊，后来就说他要去西域哈，要去取经。那这个蒙逊又派人把他杀掉了哈，好，那大概就是这么死的哈。好，那后面有另外一个他死的一个说法了哈，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昙摩璨他一时鬼神。治病啊，男女交接术，都这些都跟秘密大圣有关系哈，而且几乎就是秘密大圣的一个风范。好，这是关于昙摩璨的这一个事实哈。好，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传说了哈，一个传说就是济宾法难的一个传说。好，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